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主持人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两个基地组织的关联团体已经声称对周五发生在马里首都一家酒店的袭击事件负责。官方表示袭击至少造成22人丧生。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他的附属组织埃尔莫拉比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合作对巴马科的丽笙大酒店发动了袭击。这家酒店很受外国人的青睐。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此次袭击事件的头号嫌疑人。清除酒店内持枪分子的行动在周五下午晚些时候结束。马里特种部队用了几个小时逐屋清理武装分子，期间夹杂了几阵枪声和爆炸声。据美国之音驻非洲记者特劳雷报道说呢，马里官方表示，袭击事件的死者中至少有3人是袭击者。特劳雷现在就在酒店外。有目击者报告说，在酒店不同楼层呢见到尸体。马里国内安全部部长萨里夫·特劳雷上校表示呢，在部队完成酒店搜寻任务之后，官方会给出最终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在上周造成100多人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欧盟在周五加强了4周边境的控制，包括新增对欧洲人返回以前无需护照的申根协议地区的通道进行检查。欧洲各国的司法和内政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寻找控制22个欧盟成员国以及非欧盟成员国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外部边界的途径。游客在这些国家都有免护照通道。欧盟现在表示呢，进入这些地区的游客不仅会被检查护照，个人信息也要与官方的信息库以及航空公司乘客姓名登记信息进行比对。获悉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者是比利时籍的阿巴伍德之后，欧洲免护照地区已经开始实施严格的安全检查。阿巴伍德明显曾经在为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作战之后呢，未被察觉的返回巴黎，并实施了上周五的巴黎袭击。上周五发生在音乐厅、足球场、餐馆和酒吧的袭击导致13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阿巴乌德本人在警方对其位于巴黎北部郊外圣丹尼的藏身处展开的大规模抓捕行动中死亡。警方在7小时的枪战中射出5000多发子弹。法国内政部长伯纳德·卡泽纳夫说，没有任何欧盟国家告知法国阿巴乌德已经返回欧洲。卡兹纳夫说，现在欧洲急需马上警醒，组织起来抵御恐怖分子威胁。俄罗斯表示，已经针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轰炸行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五向普京总统汇报战果的时候表示，在本周的轰炸行动中，俄军战机摧毁了15处石油设施以及500多辆油罐车，此举是为了削弱伊斯兰国组织的经济和资金基础。沙伊古还表示，在里海的俄罗斯军舰周五向拉卡、伊德利卜和阿勒颇省的目标发射了18枚巡航导弹。他说有7个目标被打击。他说这些空袭呢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包括在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的一次空袭，造成了600多名激进分子丧生。俄罗斯防长还指出，俄罗斯近日把部署在叙利亚的飞机数量翻倍，达到69架。白宫官员说，在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声索的关切将是奥巴马总统的首要议程。奥巴马将在东盟年度会议上以及接着召开的东亚峰会上与区域领导人会面。中国国家媒体说，安全部队击毙了28名恐怖分子。此前安全部队对在新疆一座煤矿发动致命袭击进行了1周的搜捕行动。中国官媒星期五的报道是，当局首次证实阿克苏地区一座煤矿9月18号发生袭击事件。有关官员说，16人在袭击中被打死，其中包括5名警察。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个东盟国家联盟成员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及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其他国家领导人聚会马来西亚首都，商谈经济反恐和地区争端。马里枪手劫持了170名人质，至少三人已被杀害。北京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习近平讲话。两名维权人士在广东因声援香港战争被控煽颠罪。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十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首脑和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内的其他国家领导人聚会马尼拉首都，商谈经济、反恐和地区争端等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与会的东盟领导人将宣布，多元的东盟地区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极端主义和南中国海问题预计也将是会期期间的主要题目。马来西亚警方表示，加强了对这次峰会的安全警戒措施。早些时候有报道说，伊斯兰国在吉隆坡部署了自杀炸弹杀手。在过去的13年里，自愿性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东盟成员国和中国讨论他们分歧的框架，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人工岛礁以加强其主权声索，这一协议已经变得无效。
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从来没有得到全面的有效的实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工具，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可以不单杜绝意外事端，而且也可以管理这种事端。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需要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本星期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再度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将当地区军事化。预计奥巴马总统在吉隆坡将发出同样的信息。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 80% 以上的海域拥有主权，中国的这种领土领海权要求与周边国家发生矛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马里官员说，至少有四名枪手星期五高喊着伊斯兰短语冲进一家高档酒店，劫持了170名人质，其中至少三人已经被杀。有关当局说，大约20名人质已经获得释放，其中一些人被救护车运走。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枪手释放了那些能够背诵古兰经的人质。官员说，联合国和马里部队已经包围酒店，通往酒店的道路被封锁，马里当局敦促市民待在家中，不要冒险到酒店附近。土耳其航空公司说，他们的六名乘务人员被困在酒店，法国、尼日利亚和中国公民也在被劫持的人质当中。当局说，枪手乘坐一辆外交牌照的车进入了酒店。美国驻马里大使馆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大使馆知道丽笙酒店目前在进行中的枪手行动。美国驻马里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和使馆工作人员原地躲避。一个安全消息来源告诉法新社说，枪手在巴马科雷迪森酒店的第七层楼，这些圣战者在酒店走廊开枪。正在马来西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听取了有关马里人质局势的汇报，奥巴马要求他的助手随时向他通报事态的进展。马里的袭击案凸显出伊斯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伊斯兰激进分子在马里北部和中部非常活跃，尽管那里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欧盟成员国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巴黎发生袭击案后采取紧急措施，相互协调，加强各成员国边界的安全检查。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说， 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将巴黎袭击主谋阿巴乌德进入欧盟境内的信息通报法国。他表示，欧盟必须立即提高警觉，组织起来应对恐怖威胁。阿巴乌德已经被击毙。巴黎上个星期发生致命袭击案以后，法国当局继续搜索至少一名恐怖袭击嫌疑人。为了报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法国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展开空袭，同时在叙利亚的各路人马也向所谓的伊斯兰国联合发起地面进攻。这一新组建的联盟称为叙利亚民主军，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战斗部队组成。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采访了叙利亚民主军一些战士，他们上个星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城市阿赫尔。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阿赫尔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界，所以这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们表示，他们不是侥幸从伊斯兰国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而是因为加入这一战斗联盟的民兵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兵。
正如你所知，叙利亚民主军是由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以及一些诸如阿尔克拉德阵线、沙姆阿什姆和施瓦阿拉卡等叙利亚自由军的分支组成的。
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他的部队收到了美国的武器援助，这些武器已经在攻打阿赫尔的战役中派上了用场。他还证实，叙利亚民主军的地面进攻是与国际联盟的空袭协调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双方详细讨论了合作的细节，我们解放阿赫尔的攻势就是基于与国际部队的合作。
这段视频记录了解放阿赫尔的战役中真实的战斗场面。在顺利夺取阿赫尔之后，组成叙利亚民主军的各战斗部队指挥官对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充满信心。
我们从至少450公里外的地方赶到这里，参与解放阿赫尔的行动。我们的地面进攻取得巨大进展，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开始自杀了。
在阿赫尔解放之后，伊斯兰国仅仅还控制着北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一处据点，这一仅存的据点名叫阿沙达达。一些当地的武装人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也正在计划解放这座城市。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叙利亚阿赫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意大利警方加强了公共建筑周围的保安。此前获得的报告说，巴黎上星期大规模杀戮事件之后，意大利境内有可能有密谋的袭击行动。有关当局星期四表示，他们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告说，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米兰的教堂和斯卡拉大剧院都可能是目标。另外，目标还包括饭馆和祈祷场所等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梵蒂冈星期四树立起今年的圣诞树，这份礼物来自退休教皇本笃的家乡德国。30米高的圣诞树将在12月初正式亮相。上星期五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意大利最盛大的基督节日的筹备工作在严密保安下启动。在罗马，这位来自意大利卡西诺的游客说，
警力加强和安全措施很好，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袭击梵蒂冈，那样的话就如同袭击麦加，那就太过分了。
梵蒂冈表示，教皇方济各下周出访中非共和国的计划没有改变。梵蒂冈发言人说，
如同每个智者会做的那样，我们正在监视事态，观察动静，不过我们仍计划前往中非共和国，我希望那里形势良好，中非方面表示欢迎。
梵蒂冈发言人说，教皇希望给中非共和国带去和平与和解的信息。那个国家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正在发生冲突。教皇还将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停留。教皇星期天谴责巴黎袭击事件，称以主的名义使用暴力是一种亵渎。教皇星期三在每周例行公众讲话中说，尽管有威胁存在，教堂的大门仍然打开。
Niente porte blindate nella chiesa。
教堂大门不关，绝对不关，一切必须开放。
意大利星期四将保安等级提升到二级，这是无直接袭击情况下的最高级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国家媒体说，安全部队击毙了28名恐怖分子。此前，安全部队对在新疆一座煤矿发动致命袭击者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搜索行动。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的报道是，当局首次证实阿克苏地区一座煤矿9月18号发生袭击事件。有关官员说，16人在袭击中被打死，其中包括5名警察。事件发生以后，袭击者逃入了附近的山区。当地官员说，在大约10000民众的协助下，展开了持续56天的搜索。新华社说，安全部队终于粉碎了这一据称的恐怖团伙，击毙其28名成员，并说逮捕了一名该团伙的成员。新疆地区政府说，该团伙是在海外极端组织直接指挥下行动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把巴黎恐怖袭击同在新疆的反恐行动联系在一起，呼吁西方国家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20国集团非正式工作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且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表示，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有必要组织起统一的反恐战线。在此之前，中国公安部通过其所属的一个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新疆警方打击暴恐分子取得重大战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一组照片，称11月13号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新疆警方历经56天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是这条微博以及其转发和评论都已经被删除。北京长期以来经常把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很多暴力袭击事件归咎于与东伊运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但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专家质疑东伊运是否是一个像中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严密的组织，也有人甚至怀疑东伊运是否存在。虽然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联合国都把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但在打击东伊运等东突势力上，中国很少得到西方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责北京希望利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压迫性政策的默认。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地里夏提说，
911呢发生之后呢，中国方是成功的绑架了国际反恐，那么在中国境内呢，将维吾尔人呢防范，属于国家敌人的这种防范方式，以打击所谓的恐怖名义呢，打击镇压当维吾尔人。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一直指责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就巴黎恐怖事件发表讲话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他说，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特别要注重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在巴黎恐袭发生后，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亮起象征法兰西的红白蓝三色灯，为在袭击中遇难的人们表达哀悼。也有一些民众自发前往位于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内的灵堂献花，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思。但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和媒体质疑， 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袭击后，埃菲尔铁塔有没有给中国亮灯祈祷？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题为《力挺法国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心结》的社评，称很多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心结，但是否应当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说出来，以及是否应当为此降低支持法国的表达，比如东方明珠就不用打三色灯了，人们存在争议。然而在很多维吾尔人看来，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存在自身的双重标准问题。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迪里夏提说，
对于这个恐怖的定义，在中国一直都是采取的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涉及到维吾尔人的就是恐怖，有计划有预谋的，涉及到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各种恐袭恐暴事件，都是一些对社会不满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名称的这种定义。
美国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表示，不排除在新疆的一些暴力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更多的问题是源自于民族政策和族群宗教矛盾。他说，
他把自己突出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希望国际社会引导。问题就在于你82跟中国，你这种制度下、政治体制之下，你发生的，你有一些确实是恐怖袭击，你比如说有一些爆炸呀什么，但是很多更多的实际上是你国内的一些族群问题呀、宗教问题呀，你根本跟这个恐怖沾不上边嘛。
在巴黎恐怖袭击后，很多中国媒体和专家都试图分析为什么是法国遇袭。人民日报11月15号的报道认为， IS 选择法国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内战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内政的干涉，以及法国自身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高失业率和社会阶层固化等等。新浪新闻报道说，法国国内存在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包括法国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法国社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报道认为，法国禁止公共场合佩戴全脸面纱这类措施让法国国内宗教问题复杂化。11月16号，环球时报再发社论，题目是邪恶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根的浮萍。社评呼吁西方国家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反思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社评说，以中东为源头的恐怖主义凝聚了难以置信的仇恨，美国扶持以色列，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的差距为这种仇恨提供了基础性原因。对此，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认为，法国当然有必要去审视自己的中东政策和对待法国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
现在尤其是新疆，你会看到它的立法基本上是在跟法国的这个什么跟屁虫吧，所以它的很多政策它都拿法国来维护，说哎，你看欧洲国家法国都实行了这个什么公共的这个场所的限制，大袍穿什么穆斯林的长袍啊或者什么呀，所以新疆的政策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国版的这个延伸。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对中国人质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处死作出反应，并关注中国下一步将如何行动。一些媒体的报道强调中国将会报复，并分析中国是否能因此改变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期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但中国未必会卷入叙利亚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处死一名中国人质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对遇害中国人质亲属表达慰问，并强调俄罗斯将会继续在反恐等领域同中国对话。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关注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是否将会因此改变原来的立场。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和挪威人质遇害的消息，特别介绍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和中国外交部的愤怒反应。许多报道特别强调中国将会复仇，伊斯兰国制造了中国这个敌人。波罗的海商务咨询报说，中国承诺将惩罚杀害中国公民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亲克里姆林宫的互联网媒体观点报说，已经到了中国干预叙利亚冲突的时候了。如果普京倡导的反恐大联盟能够组建起来，中国完全可以加入进来，并参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国即使仅派遣军舰，不动用战机参加空袭，中国的参与哪怕是象征性的也极其重要。文章说，中国仅有两次出兵海外的经历，一次是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另一次是1979年中国与越南的武装冲突。但中国经济扩张，在海外大举投资，中国已经意识到没有政治行动，特别是如果不在地缘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中国就无法保护这些投资。而习近平9月份在联合国已经宣布将拿出巨资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将以维和形式巩固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存在。文章说，中国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与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虽然中国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叙利亚问题谈判，但迄今为止，中国并不想扮演主要角色。文章说，中国虽然一直在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美国的压力以及与俄罗斯的接近都将逐渐逼迫中国在使用武力方面采取新的立场。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普京现在陷入叙利亚，但期望中国帮忙是一厢情愿。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在缩小，而中国却在扩大。你要是注意的话，就会知道，当9月份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时，俄罗斯媒体上就有很多的传闻在散播，那就是中国也将同俄罗斯一起参加军事行动，比如说中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地中海等等。我的回答是，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这完全违反了中国的一贯立场，特别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思想。但这却反映出俄罗斯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叙利亚冲突，获得中国的支持心理。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与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俄罗斯的反恐行动。会议呼吁支持普京总统组建国际反恐大联盟的倡议，并提议更严格地执行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国家杜马的议员一天前甚至讨论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地面军事行动的可能。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无暇他顾，这无疑给中国提供了很多机会。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肯定会借此扩张利益并增强自己的影响。中国在中亚地区、在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的远东的影响将继续扩大，中国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将会更加积极，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也会更加活跃。中国显然愿意这种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俄罗斯承认不久前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客机坠毁是一起恐怖攻击行为后，俄军加大了在叙利亚的空袭强度。俄罗斯军方表示已经完成了第三波大规模的空袭，空袭不分昼夜在持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上个星期五发生巴黎致命袭击案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就在这个时间，很多非洲国家也面临了来自各方的恐怖主义。尼日利亚一些城市本星期都受到了袭击，许多人认为袭击发动者是暴力派系伊斯兰组织的博克圣地。除此之外， 除此以外呢，非洲很多地区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因为当地的武装团伙令人感到畏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应对非洲暴力问题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安哥拉外长希克蒂星期三会谈的中心议题。
我相信我们今天将显著关注布隆迪的挑战，那里的暴力活动影响整个地区，安哥拉正在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处于一种领导地位，这对找到和平的方式解决一些冲突非常重要。
自今年四月以来，布隆迪形势紧张，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不顾宪法的限制竞选第二次连任总统，布隆迪执政党的武装让那些与反对党有联系的平民感到恐怖，许多人出逃邻国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假如他们返回，有可能发现他们的家已经面目全非。
他们捣毁了房屋，抢走了很多东西，人们回家来会发现他们的东西都被偷走。
在南苏丹，相互对立的民族武装让平民感到恐惧，迫使很多人出逃国外，靠慈善施舍为生。与此同时，一些本来可以让南苏丹富裕的石油设施被放弃，设施所产生的废物威胁环境。
我们看到大量的石油泄露，从油管、从储油罐往外流淌。我们也看到化学品渗入土壤，没有人管。
安哥拉外长表示，恐怖主义对非洲的威胁跟对欧洲的一样严重。
尼日利亚的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法国最近也发生恐怖袭击，因此我认为这些问题肯定会让我们继续感到不安。
本星期，尼日利亚城市卡若和约拉发生的爆炸造成几十人死亡，很多人受伤，这显示博克圣地这个在非洲大陆造成死伤最多的恐怖主义组织依然没有被尼日利亚政府击败。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关注美国国内对恐怖袭击的反应。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主要国家安全机构最高官员审查每个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确信他不会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以后才能准许其避难。共和党议员说，上星期五恐怖分子在巴黎展示了伊斯兰国组织造成的紧迫威胁，这个法案是对此做出的回应。奥巴马总统说，如果这项法案提交他签署，他将予以否决。他指出，该法案背离了美国的核心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限制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法案的支持者和反对派在众议院会场辩论中表述了他们各自的立场，其中包括共和党议员道格·柯林斯。
我们不会欢迎恐怖主义分子，
和民主党议员洛雷塔·桑切斯。
难民不是敌人。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克考尔说，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在不确定的时候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
我们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上星期整个世界获得警醒，伊斯兰恐怖分子在设法伤害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损害自由世界的基本原则。遗憾的是，新闻报道说至少一名恐怖分子可能假扮叙利亚难民渗透到欧洲。巴黎恐怖袭击似乎证实了我们最可怕的恐惧。
一些民主党议员指出，希望来美国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已经受到世界上最严格的审查程序，整个过程已经花了2年时间。奥巴马总统说，那种认为难民比每天进入美国的游客构成更大威胁的看法与事实不符，他希望他提出的安置难民计划能如期实施。
我的期望是在经过一开始的言辞辩论之后，人们能够平静下来，看看事实，然后继续向前推进。
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说，他们更可能着重要审查的不是难民，而是那些企图利用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恐怖分子所构成的威胁。 美国之音塞恩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26年前蒙冤猝逝的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在11月20号，在其百年诞辰之日，受到中国官方的高调纪念。与会人士传出的消息说，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约30分钟的讲话，赞扬曾因纵容自由化而遭整肃的胡耀邦的历史功绩。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心脏病突发去世，随即引发了成千上万学生和市民上街抗议的民主运动。当年6月，当局出动军队和坦克，残酷镇压了示威民众，史称64事件。在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之际呢，北京举行大型纪念胡耀邦的活动。据报道，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全都出席，习近平发表讲话。那这是胡耀邦去世26年以来，中共最高层首次集体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今天呢，我们请了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到演播室现场。海涛你好。
哎，你好，永明。
以前呢，我们说啊，中国这个举行这种大型纪念活动不多，上一次呢10年前也是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哈，但是呢上一次胡锦涛没有参加这种纪念活动，那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出席还发表讲话，中国媒体的这种反应一定是很热络吧？
相反，不仅不热络，而且还非常迟缓。那么他们是在星期五的上午开的这么会，在人民大会堂开的这么一个会，
嗯，
那么到报道呢到下午3-4点钟还没有出来，只有新华社发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说中央领导人政治局7个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这么一个会议，只有这么一个照片，一直到大概5-6点钟了这个模样，然后才央视发出一段视频，各媒体才用。那么新华社发的这个整个这个通稿呢要更晚的时候才出来，所以一直拖了非常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
像这种大型的纪念活动按说是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发，那但是中国媒体为什么这么少报、迟报，甚至有的还不报？
不报，对，
嗯，
为什么呢？就是在中国的主要媒体上，比方说新华网啊、央视网，或者是中新网、人民网、光明网，就等等这些主要的媒体上，包括中新网，都没有这样的消息，都很晚。那么这样大家就会问，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消息，一个是现任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还有这个军委主席习近平，要纪念20多年前的另外一位总书记，这么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为什么推迟到很晚才播放呢？
对，
而且
讲话那个讲话时间长达三十分钟
、而且他这个央视报道出来的习近平的讲话就只有大概5-6分钟了，而是他引用的只有习近平的口型，这个央视呢就是总结他习近平这么说，习近平那么说。这里头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胡耀邦当时是因为受到中央高层的批评，受到邓小平的批评，受到7-8个老人的批评，他是下台以后呢，他这段历史，他在7-8年以后上台，一直到89年去世，这段历史呢成为共产党人不太愿意这个提的这么一段历史。改革开放像刚才比较平反冤假错案啦，这些是愿意提，但是胡耀邦最后支持纵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段，后来因此而下台，这一段是他们不愿意提的。那么胡耀邦又和64紧紧的连在一起，那么高价的评估胡耀邦，就是高调的赞扬胡耀邦，会不会引起人们对平反64的一个联想？这个也
自然，
也很自然。所以出于种种方面的考虑呢，中共这次呢把他这个对胡耀邦的宣传和纪念牢牢的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什么范围之内呢？就是一切跟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不许你自己随便在底下私自纪念。
那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还去参加了并且发表讲话，他去参加纪念胡耀邦的大会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这是 头一次，就是胡耀邦26年前去世以来，这是头一次。第一次是规格非常高，就是习近平讲了话不说，七个常委全部到场。那么上次10年前的胡耀邦90诞辰那次，只有三个常委去，曾庆红去了，温家宝发表了讲话，然后吴官正主持会议，只有三个常委，当时是9个常委，只去了3个常委。那么这次呢，7个常委全去了，
全都到齐。
而且习近平对这个胡耀邦的讲话呢，就是基本上是非常这个高调的评价，像以前毛泽东所用的那种什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啦，什么杰出的领导人啦，就这些全都用上了。另外还给胡耀邦其他的很多这个比较好的称呼或者称号。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胡耀邦那一个当时对胡耀邦批判那部分，这次完全都没有提到，就是胡耀邦。当时的中共高层认为胡耀邦有错的这一部分，这回完全都没有提到。我注意到了，习近平在他讲话当中呢，把他这个对胡耀邦的纪念和现在的反腐联系在一起。
哦，
为什么呢？就是说，胡耀邦是清廉的，他是公正的。我们现在的共产党人要以胡耀邦为榜样，要这个廉洁自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急老百姓所想，要是就是急他们的所急，就把他这个就是。对胡耀邦的纪念呢，和现在中国的这个反腐联系在一起，但是胡耀邦的思想解放这一点，他们丝毫没有提到。
没提到，嗯，那这个一个是对胡耀邦的高调纪念，另外就是人们联想到有关64平反的问题，
这个，
会不会在今后的再过10年会出现更新的东西？
也许再过10年就不太知道了。胡耀邦110年诞辰了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从国内外的这个。就是所谓这个专家和学者或者是观察人士，他们分析来看，就是因为不太可能，因为从习近平2012年18大上台以来呢，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呢，看来他是不会朝这方面走了，就是六四不会平反，就是他在这个政治上基本上是还是沿用这个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那一套，那么经济上呢，他也是。也用邓小平的那一套，但是政治上呢更向这个毛泽东方面靠拢，比方最近采取的一些在中国这个压制言论啦，打压维权律师呀，这些还都这个读者或者海外的观察家都注意到，就是如果你继续采取这样的方法，它是不会这个在六四平反问题上再比以前松动，或者是把胡耀邦对知识分子比较宽容的这些方面他重点突出出来。
嗯，好的好的。那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给我们在演播室现场做了解释。好，谢谢海涛。
好，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中关系。尽管兰德公司最近的报告说，如果美中发生冲突，美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另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转换成作战能力。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还有待提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星期三发布亚太地区各国国力基础报告，其中把军力的发展列为一国国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亚洲研究局的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高级项目主管罗兰负责对中国国力做出评估。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政治和经济投入，目前的中国军队与其预想当中军队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和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中国的这些军事资源，包括国防预算、人力、军工厂和研发等等，并没有完全转变成战斗能力。因此，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如何难以评估。他谈到目前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
The transformation, though, is not thorough and not even among the PLA. There are pockets that are very high tech and very much trained.
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而且解放军各个部门的发展也不均衡。有些部门有高科技装备，训练有素，非常有能力；有些部门仍然以本土防御为主，训练也不是太好。而且解放军的兵员水平也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水平不是很高。总的来说，你好像看到两支解放军部队。
中国的军力发展，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军力发展，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兰德公司9月份的一份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庞大而落伍的军队转型为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虽然目前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仍然赶不上美国，但差距在迅速的缩小。报告还说，未来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不久前在该中心的一个有关全球安全的研讨会上，也对中国目前的军力作出评价。他说，中国的硬件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精准打击能力、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系统的发展等等，但是作战能力却受到软件的拖累。他特别提到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行动。
For example, the inability of the PLA to translate this weapons modernization that they've achieved into combat power for conducting truly integrated.
其中一个就是解放军没有能力将武器现代化转化成战斗力，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行动。这是解放军目前最根本的不足。他们的训练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各兵种之间真正的一体化的行动。
他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是受过去20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的影响。美国的两次海湾战争，1995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都让中国感到了威胁，也促使他们思考未来的军队发展的战略。亚洲研究局的罗兰提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军队指挥系统当中的作用也影响到了军队的有效行动。
I would add also that the political control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is also an impediment for the command.
政治控制仍然非常重要，这也是指挥控制体系的一个障碍。如果一个核潜艇的指挥员不能做出决定，看不到战区联合作战中心，却要等更高层的政治人物发出行动的信号才能行动，这当然会影响到军队行动的有效性。
在中国国力评估报告当中，罗兰提到，政治控制也限制了中国未来的国力发展，因为一党专制体制会限制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等，而这是21世纪国力发展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中两国12月初即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网络安全部长级对话，讨论如何执行奥席会谈签署的网络安全新协议。美国国会参议员加德纳星期四批评说，这份协议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中国没有因此停止网络攻击。他呼吁美国政府对肇事者采取制裁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说，美中双方12月1号和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两国定期会谈是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一部分。约翰逊说，这是确保双方履行承诺的一种手段。今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签署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准则。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并没有从此停止网络攻击。
最近几天的报告显示，中国没有停止商业间谍活动。138个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中，90%的公司认为攻击来自中国。
加德纳在华府智库两党政策中心表示，签署网络安全协议是好事，但仅仅是第一步，双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他批评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只有一页纸，篇幅远远比不上 iPhone 的使用协议书，而且其中并没有包括对网络攻击者的制裁措施。他呼吁美国政府考虑各种措施，包括经济、外交和法律手段制裁黑客。
Well, again, there,
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制裁措施，就像起诉五名中国军方人员那样，应该调查谁是攻击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的肇事者，对这些人实施制裁。
美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发生两次大规模数据被窃事件，暴露了2150万美国联邦政府在职和退休雇员的人事档案。OPM 说，被窃信息包括安全背景审查资料以及560万份指纹记录。美国官员说 OPM 数据被黑客盗窃事件与中国有关，但是没有公开声称是中国政府所为，而中国外交部一再否认中国从事黑客活动。怀疑人士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是纸上谈兵，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就有报道说中方黑客就试图入侵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机密。不过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不会仅仅根据文字，而是会依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出席下个月的美中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的美方代表包括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西方人是如何看中国？中国人究竟应当如何看西方？这些问题呢，可以说是纠缠西方人和中国人至少几百年，而且至今也纠缠不清的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问题对西方国家政府和西方人也变得更为紧迫起来。究竟应当如何应对中国的输？那么这些年来呢，在西方也是不断的出炉。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采访了荷兰记者福克·奥贝玛。奥贝玛呢，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题目是《中国与西方：亚洲时代的希望与恐惧》。那么现在我们就把齐之峰呢请到了播音间，请他谈一谈对奥贝玛的采访。你好。
哦，你好。
有关中国的书呢，现在可以说是很多很多，你为什么对奥贝玛的这本书特别感兴趣呢？
对，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的眼光新鲜，他是从2008年才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那么他为了采访这本为了这个写这本书，他采访了很多很多的人，当然他是记者啊，他采访了非常多的人，在中国、美国、在英国、法国、荷兰、欧洲很多国家采访了很多。另外，他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的非常多的资料。那么他在这个书里呢，他敢于提出他的观点，他在陈述各方面的观点之后，他敢于提出他的观点，他不是一方面说，另一方面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自己假装中立，在和稀泥啊，
很有观点啊，
对，很有观点。对，
那在你的采访当中呢，这个奥贝玛表达的什么观点呢？你觉得对我们听众会特别的感兴趣呢？
对，我想我们听众会感兴趣的是，那奥贝玛他说中国。过去这30多年的经济的飞速发展，首先要归功于中国人民，那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刻苦能干，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养活了全世界最庞大的这个政府和执政党官员。那么同时他又说，那中国经济发展也应当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说，你可以比较一下，你说把中国跟印度相比，那印度和中国都是这个第一号、第二号人口大国，但是那个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搞得非常好，这需要政府来投入、来规划、来控制、来做决定，但是印度在这方面就不行。
他讲的有他的这个角度哈
啊，
另一方面可以说，中国啊，我觉得或者说中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啊，从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到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对这种经济发展的这个利弊，那么这位荷兰记者是怎么看的？他愿意在他的国家有这样的 经济发展吗？
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我这个问他的问题，而且是反复追问他。那我就问他，那中国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这个弊端，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人吃的食品到底有没有毒我们都不知道，土壤污染啊非常厉害，大米都是有毒的啊，中国的这个什么东西啊，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甚至说哈、啊、有毒的大米没有办法，你跟好米掺和起来吃就行了，那个可以说这中国的付出代价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这践踏人权更不用说了。我就问他，哎，这样的经济发展你愿意在你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两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体已经声称对周五发生在马里首都一家酒店的袭击事件负责。有关官员表示，袭击导致至少22人丧生。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他的附属组织莫拉比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联手对巴马科的利生大酒店发动了袭击。这家酒店很受外国人的青睐。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此次袭击事件的头号嫌疑。清除酒店里持枪分子的行动在周五傍晚结束，马里特种部队用了几个小时逐屋清理武装分子，期间响起零星的爆炸声和枪声。据美国之音驻非洲记者特劳雷报道，马里官方表示，袭击事件的死者中有至少呢3名是袭击者。有目击者报告说，在酒店不同楼层见到尸体。马里国内安全部部长萨里夫·特劳雷上校表示，在部队完成酒店搜索任务之后，官方会给出最终的死亡统计人数。较早之前的报道说，枪手呢挟持了至少170名人质，有包括6名美国人在内的大约80人已被释放。马里官方表示，目前枪手手中已经没有人质。美国国务院也证实，酒店的危险状况已经结束。在上周造成100多人死亡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欧盟在周五加强了4周边境的控制，包括新增对欧洲人返回以前无需护照的申根协议地区的通道进行检查。欧洲各国的司法和内政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寻找控制22个欧盟成员国以及非欧盟成员国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外部边界的途径。游客在这些国家有免护照通道。欧盟现在表示，进入地区的游客不仅会被检查护照，个人信息也要与官方的信息库以及航空公司乘客姓名登记信息进行比对。获悉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者是比利时籍的阿巴乌德之后，欧洲免护照地区已经开始实施严格的安全检查。阿巴乌德曾经明显在叙利亚呢为伊斯兰国组织作战，之后未被察觉的返回巴黎，并且实施了上周五的巴黎袭击案。上周五发生在音乐厅、足球场、餐馆和酒吧的袭击导致13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法国内政部长伯纳德·卡泽纳夫表示，没有任何欧盟国家告知法国阿巴乌德已经返回欧洲。卡泽纳夫说，现在欧洲急需马上警醒，组织起来抵御恐怖分子威胁。俄罗斯表示，已经针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轰炸行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五向总统普京汇报战果的时候表示，在本周的轰炸行动中，俄军战机摧毁了15处石油设施以及500多辆油罐车，此举是为了削弱伊斯兰国组织的经济和资金基础。绍伊古还表示，在里海的俄罗斯军舰周五向拉卡、伊德利卜和阿勒颇省的目标发射了18枚巡航导弹，他说有7个目标被打击。他说这些空袭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包括在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的一次空袭，造成了600多名激进分子丧生。白宫官员表示，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声索的关切将是奥巴马总统的首要议程。奥巴马将在东盟年度会议上以及接着召开的东亚峰会上与区域领导人会面。中国国家媒体说，安全部队击毙了28名恐怖分子。此前安全部队
对在新疆一座煤矿发动致命袭击的人进行了一周的搜捕行动，甚至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